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今天继续来读蒋宝林老师的《拔摩岛的福音》，今天是读1月30日的内容，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慈爱的父神，我们感谢你给我们新的一天，我们在新的一天开始的时候，我们愿意来到主的面前，我们把我们今天这一天，我们的工作、学习、生活，我们的打算都交托在主的手里。主啊，我们愿你引导我们走在你所喜悦的路上，也愿你祝福我们手所做的工。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本是不配，那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蒋宝林老师著，来自拔摩岛的福音，1月30日。存心节，这个存心节很多哈，但是都是一句你要写信给某某教会的使者，然后这样的话出现在启示录2章1节、8节、12节、18节、3章1节、7节、14节、所以今天的重点就是你要写信给某某教会的使者。虽然启示录与古代其他的启示文学作品有诸多相似之处，其二章和三章却是找不到先例的。一些学者认为他们是有预言性的书信，这种题材曾出现在旧约圣经里，比如说历代志下21章12到15节、耶利米书29章，和早期的犹太文学作品中，比如说巴录2书77章17到19节、耶利米书信1章。这种书信拥有很大权威，人们看他们如同皇帝的诏书。这里我们先来看一下哈，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些经文，否则我们自己也不太清楚哈。一些学者认为他们是预言性的书信，就是启示录2章3章是属于给七教会的书信，但是呢它是具有预言性的。那么这样的一种题材在旧约圣经当中也是有的，蒋宝林老师举了几个例子，我们可以来看一下哈。历代志下21章12到15节，历代志下21章12到15节，先知以利亚达信与约兰说，耶和华你祖大卫的神如此说，因为你不行你父约沙法和犹大王亚撒的道，乃行以色列诸王的道，使犹大人和耶路撒冷的居民行邪淫，像亚哈家一样，又杀了你父家比你好的诸兄弟，故此耶和华降大灾于你的百姓和你的妻子儿女，并你一切所有的，你的肠子必患病，日加沉重，以致你的肠子坠落下来。以后耶和华就到这里哈。这就是 一封信，但是是带有预言性的啊，所以预言性的书信。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耶利米29章，我们不会把它读完，但是至少我们读一下，让大家知道耶利米书29章是个什么内容哈。耶利米书29章，先知耶利米从耶路撒冷寄信给与贝鲁的祭司先知和众民并生存的长老，就是尼布甲尼撒从耶路撒冷掳到巴比伦去的。这在耶哥尼亚王和太后太监并犹大耶路撒冷的首领以及工匠铁匠都离了耶路撒冷以后，就是丹以理他们那次被掳第一次哈，他借沙番的儿子以利亚撒和希勒家的儿子基玛利的手寄去，他们二人是犹大王西底家打发往巴比伦去见尼布甲尼撒王的。信上说，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对一切被掳去的，就是我使他们从耶路撒冷被掳到巴比伦的人如此说，你们要盖造房屋，住在其中，栽种田园，吃其中所产的，娶妻生儿女，为你们的儿子娶妻，使你们的女儿嫁人生儿养女，在那里生养众多，不至减少。我所使你们被掳到的那城，你们要为那城求平安，为那城祷告耶和华，因为那城得平安，你们也随着得平安等等哈。这就是29章，就是上帝借着耶利米写了一封信给被掳去的这些人，告诉他们他们被掳要70年哈，但是在这70年没到之前，他们可以在那儿安居乐业哈。然后这里讲的就是这种题材呢，还出现在早期的犹太文学作品中，比如说巴录2书77章17到19节，我们这个就不去看了哈，因为它不是那么不在圣经里头。巴录二书这个是犹太伪经， 就或者叫犹太次经哈，巴录二书，巴录是耶利米先知的那个书记哈。这里讲到沙番的儿子伊利亚撒就是巴录的哥哥啊，或者是巴录的弟弟吧，反正沙番就是沙番的儿子巴录，巴录也是沙番的儿子啊，所以巴录是属于他是耶利米先知的一个书记，他是。经常带耶利米先知发言，并且帮耶利米先知记录，耶利米先知说一句他记录一句，然后最后上帝是告诉他说你照忠心，到时候你可以以你的性命为掠物啊，就是不管发生了什么事情你总归可以保命，然后最后他跟他陪伴耶利米先知被那些不愿意去耶路撒冷 不愿意去巴比伦的那些亲埃及的那些人把他们掳到了埃及了，巴录跟耶利米就死在埃及，所以巴录在犹大历史上呢是比较有名望的，所以到了公元前三百多年二百多年的时候啊，因为那个时候以色列还一直受着外邦的压迫，那么就有人冒充巴录的名来写了一些书信啊，所以叫做巴录一书巴录二书啊，然后这里还有耶利米书信一章，这个耶利米书信也不是圣经里头的耶利米书信，它是托耶利米先知的名写的，也是处于赐经哈。好，接下来我们来读哈，说这种书信拥有很大权威，人们看他们如同皇帝的诏书，除了为政府公务提供的邮政系统之外，罗马帝国没有别的官方邮政系统，大多数的书信往往是由旅行中的朋友或专门的信使代传的，但是帝国发达的道路系统外加地中海有效的船运，使得交通前所未有的便利和迅速。考古学家们发现有证据表明住在埃及的人发信到小亚细亚再收到回信，就是住在埃及的要发信到土耳其，今天土耳其，然后再收到回信，这样一个来回的最短时间是25天，这和今天没有多大区别。今天差不多，今天我们寄一封信到土耳其，再从土耳其收到回信，差不多也就是25天，两个礼拜不行的，两个礼拜是收不到的。当然，我们说的不是电子邮件，我们说的是邮政哈，航空啊。书信几乎总会带来一些悬念，虽然从信封就能看出寄信人和写信的目的，但信的内容总会带来一些惊奇。我常收到一些看似官方书信的信件，打开它们时我以为是银行存款报告或什么官方的信件，结果却是信用卡公司寄来的新卡广告，或是要我注册加入新的读书俱乐部的宣传。于是我学会了从邮戳上辨认信的内容，如果发信人付了全部的邮资，说明是一封重要信件，如果是打了折扣的，说明这些都是浪费我时间的垃圾邮件。一次我收到了一封来自国家税务局的信，这些信件的信封上往往有黑框，因为他们通常预示着收信人将会遭遇重大的经济损失。当时我还在念书，经济拮据，所以我怀着沉重的心情拆开了信封。令我惊喜的是，我发现里面有一张支票，某位税务人员发现我在填写报税单时出错，多交了税金，于是决定退税给我。毫无疑问，人们应该拆信，好确知来信的内容。我可以想见，当启示录的诵读者们念到你要写信给以弗所教会的使者，或你要写信给士美拿教会的使者时，小亚细亚诸城里产生的悬念。这些收到信的教友们肯定屏气凝神，等着听直接从耶稣那里来的信息。当然，这些书信里隐藏着许多令人惊讶的信息。刚才讲鲍林老师他就讲到，就是当时的土耳其帝国的邮政系统啊，官方的邮政系统是非常发达的啊。然后呢，他又提到他自己的一个收信啊，收到信，因为他打开信封啊，才知道里边的内容啊。他提到他一次被退税，其实我在美国读书的时候，因为我们是学生，我们也要填税单，然后要交税啊。我们每个工资，我们每个月的工资都是事先都扣了税的，但是呢每到年底的时候， 还是四月份我都忘了哈，总归就是到了退税的时候，我基本上都能收到一些退税单啊，就是有些税他知道你是学生，他开始扣是给你扣了，但后来他知道你是学生啊，然后对学生会有优惠，于是他会把我就是在工资里头每个月扣的，我们是每两个星期发一次支票，那个每两个星期扣的税，到最后到了四月份还是年底就总的就退给我了哈，所以。美国就是这么一个诚信的社会哈，政府非常好哈，不像某些地方哈，还属于未开化地方，就是属于丛林世界。美国真的就是属于一个人类世界哈，它不是把老百姓当作那个矿资源来采矿哈，我缺个肾就把老百姓谁家的儿子弄来消失了，然后再发布一个官方通告就算可以了哈，没有这么黑的。美国没有这么黑的哈，有很多事情就是我们生活在这个地方，其实就作为真正被对待、被像人一样对待的很多经历，我们是没有我们是没有的，我们在中国简直就不可想象哈。但是我们感谢主啊，越是让我们看到经历、看到听闻这里的黑暗，越是让我们会盼望天国，越是让我们知道邪恶是不得人心的啊！邪恶它不得人心，它就不会永久。上帝一定会来帮我们啊，使我们最终我们能够到达一个能够尊重我们，使我们真正成为人的这么一个地方啊，就是上帝给我们预备的天国啊。所以在今生能够去美国去经历一下是可以的哈，但是我觉得。我们大家都能去天国，这就没关系的啊，就是去不去哪里都没事儿啊。那么，他这里讲的就是说这些书信都会有一些悬念哈，他们往往就是信就是写给当地教会的这个聚会点的负责人啊，他都是聚会点那个时候没有大教堂啊，我们一再说大教堂是那个康斯坦丁啊，他宣称基督教合法之后，把那些异教。的这些神庙改造的 Basilica 啊，异教神庙 Basilica 改造成教堂的，才有了大教堂。在公元313年之前是没有大教堂，都是家庭聚会。所以这些信，约翰的这封信就被寄到这个家庭聚会点的这个负责人手里，然后由他来诵读啊，然后大家再转抄，然后再把这个信转给其他教会。啊，就是这样来传递消息的。好，我们来看一下今天蒋慕林老师他的这个祷告。他说：“主啊，今天我急切等待你圣灵的指示，求主直接对我说话，我愿意接受并实行你给我的信息。”啊，我们今天也愿意主啊，能够将他今天要给我们的信息告诉给我们。主每天都向我们说话。愿我们有一颗聆听的耳朵，有一个聆听的耳朵啊，能够听到主，我们的心里能够回应主，使我们今天过的生活能够符合主的旨意。愿神祝福大家，阿门。